主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闻的福音第163章，在法利塞人厄里家的盛宴，讨论缴税和墨西亚的国度。厄里的家今天非常忙碌，男仆和女仆忙进忙出，在他们当中，小厄里手活泼地跑来跑去。我认得两个衣冠楚楚的人，他们曾经和厄里去过马窦的家。另外两位我并不认识，但我听见有人喊他们，一个是撒母耳，一位是若雅敬，最后来的是耶稣和犹达斯。经过正式的相互敬礼，厄里问：“你只带一位，其他人呢？”“其他在村庄各处，傍晚才回来。”“啊，对不起，我还以为……是的，昨晚我只邀请了你，但我的意思包括你们全体。现在我担心得罪了他们，或是因为过去的小误解，他们不屑来我家。”“嗯。”老人家笑着。“哦不，我的门徒不会骄傲暴躁，也不会怀恨。”“当然当然，很好，请进。”完成了惯有的洁净礼后，他们进入餐厅。餐厅的另一面通往大庭院，早开的玫瑰让人心情愉快。耶稣轻抚着在院子里玩耍的小厄里手，他手上四点红红的咬痕仍然可见。他甚至忘了过去的恐惧，还记得耶稣。他想亲吻耶稣的脸，也希望耶稣亲吻自己，便天真无邪地用两臂搂着耶稣的脖子，挨着他的头发悄悄透露，长大后要跟随师父，并说：“你会要我吗？”“我要每一个人，乖，你会跟随我的。”小男孩蹦蹦跳跳地跑开了。大家都就坐，厄里希望尽善尽美，将耶稣安排在自己旁边，另一边是犹达斯，而耶稣的隔壁是乌利亚，犹达斯的旁边是客人西满。盛宴开始，他们的对话起初断断续续，显得无关紧要，随之气氛逐渐热络。由于国破家亡的痛苦使他们的枷锁沉重，于是话锋便转向没完没了的话题上：罗马奴役巴勒斯坦。我华多达不知他们是故意或无意提出这个话题，只听见五位法利塞人埋怨罗马新的欺压，认为那是件亵圣的事，并希望引起耶稣的兴趣。“你知道吗？ 罗马人觊觎我们的收入，打听每一分一毫。他们发现我们在会堂中讨论罗马人和这件事情，就威胁要闯入会堂，践踏我们的尊严。我担心有一天他们会长驱直入司祭的屋内。若雅静感叹说：“你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？不觉得反感吗？”厄里问。耶稣直截了当地回答：“身为一个以色列人，是的，但站在人的立场，则不。”我不懂，为什么有两种答案？难道在你内有两个人？不，在我内有血有肉，有肉体也有灵魂。身为一个遵守天主法律的以色列人，灵魂会因此而受苦，肉体并没有受苦，因为我缺乏那让你们痛苦的刺棒。什么刺棒？利益。你们刚才说在会堂里开会也谈生意，却不担心隔墙有耳，而你们害怕不能继续这样，更畏惧在税吏面前甚至无法隐瞒一个小硬币将被完全的瞌睡。我没有财产，我爱众人，靠人的善款生活。我既没有黄金，也没有田地，没有葡萄园，更没有房产。除了我母亲在纳扎勒的家，小得那么可怜，根本不会引起税吏的注意。因此我不担心被指控申报不实，遭到罚款或惩处。我唯一拥有的是天主的话语，把这话语传给人，他是如此的崇高，不可能被人打击。如果你站在我们的立场，会怎么做呢？如果我开诚布公告诉你们，有关我的见解和你们的想法大相径庭，别诧异。我郑重对你们说，我的做法和你们不同。怎么做呢？不违反神圣的真理，它永远是崇高的美德，即使应用在人事或税收上都一样。但是那他们会像剪羊毛一样把我们剃光，你并没有考虑到我们拥有很多财产，会磕很重的税。你说的对，天主给了你们很多财产，若按比例必须付出更多。但遗憾的是，大多数的人表现得非常糟糕，反而穷人被磕的税不成比例。我们 都心知肚明。在以色列，我们的税收五花八门，很多都不公平。权贵们已经非常富有，却在这种制度下受贿。相反的，却是穷人的梦魇。他们为了赋税，忍饥挨饿，这违背了爱邻人的法律。我们以色列人应该为别人设想，去分摊穷人的负担。你这样说，因为你也是穷人。不，乌利亚，我这样说，因为这是公义。想想看，为什么罗马能够压迫我们到这种地步？因为我们犯罪，被仇恨给分裂了。富人厌恶穷人，穷人憎恨权贵，完全没有正义，让敌人占优势，征服了我们。你已经说出各种原因，还有别的吗？我不愿意违背真理，扭曲事实，将一个被祝圣为敬拜天主的地方变成人谋利的避难所。你在责备我们吗？不，我答复你们，你们要听从自己的良心，你们都是导师，所以我认为现在是揭竿起义的时候，我们要惩罚入侵者，恢复我们的王国。对，对，你说的对，西曼。墨西亚在这里，他应该这样做。厄利回答。但是那墨西亚到目前都是慈善的，他什么都提倡，唯独不提倡革命。原谅我，耶稣，我们将自己办。听着，西曼，列王记的第一部，即撒母耳记上记载，撒乌尔在基尔加尔的时候，腓利舍特人在米格马斯扎营，先知撒母耳还没有来，百姓因为害怕都逃跑了。于是撒乌尔王决定走在先知之前，自己先做了祭献。你记得，当先知撒母耳抵达时，指责了撒乌尔王的不智，你做了愚蠢的事，没有执行上主的命令。如果你不做这糊涂事，上主必巩固你在以色列的王位直到永远。然而现在你的王位将不保。一个不合时宜和骄傲的举动，对国王及百姓都没有好处。只有天主知道那时间，人并不知道。只有天主知道用什么方法，而人不知道。我们要将事情托付给天主，以圣善的行为恳求他的帮助。我的王国不是一个叛变和暴力的王国，它会建立起来，不是为少数人，而是为全世界。 那些不因为我贫穷的外表，不以世俗的观点看见我是那救世主，而归向我的人是有福的。不要担心，我将为王，一个来自以色列的王，他的王国涵盖了全人类。然而，你们以色列的师父们，绝不能误解我的话，以及先知们关于我所预言的事情。人间的王国，无论多么强盛，都不会是全球性和永恒的。先知们论及我的王国，有关我王国的真理及精神性事，是指永恒与全球的。这应该足够光照你们。我要离去了，但对厄里我有个要求，这是你的钱包。在约纳之子西马家里，有来自各地的穷人。你跟我一起来，给他们爱的布施。愿平安与你们大家同在。多待一会儿，法利赛人请求。我不能，有些人身心受创，他们等着我去安慰，因为明天就要离开。我希望每个人都能见到我，而不至于失望。师父，我年事已高，体力衰退，在周济时请算我一份。你有西满的儿子尤达斯陪伴，我们非常了解他，你自己看着办吧，天主与你同在。耶稣与尤达斯走了出去。当他们来到广场时，尤达斯说，老毒蛇，他是什么意思？算了吧，或者更好把他想成在赞美你。不可能，师父，那些嘴巴从不赞美行善的人，我的意思是，他们从来没有真诚。至于厄里不来，那是因为他厌恶穷人，而且害怕他们的诅咒。我敢发誓，在这里他过去多次虐待了穷人，所以做个好人，尤达斯，要做好人，让天主来审判吧。